天上的父，你借着使徒保罗讲出这样的话，说：“我们晓得，神使万事相互效力，叫爱神的人得益处。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你把我们放在其中，是让我们在其中得益处的。不管顺境逆境，当我们真是心是专门向着你的时候，主要我们的生命就得到熬炼，得到成长。你也借着尼弟兄做出这一首的诗歌。”能够唱出这样的歌，说每一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，是他生命当中真实的经历啊。当他心里面专心在你的身上的时候，认定你的引导，跟随你的时候，就发觉真是每一次的痛苦也好，流泪也好，都是要把那个葡萄，把那个橄榄，把那些东西压碎的时候，让里面生命的香气能够流露出来啊。主要真的是也让我们被这些的见证人所激励啊，认定你信实的那个应许，就是你要使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得利益。你把我们放在火炉里面熬，也是为了让里面的金子、里面的信心能够呈现出来。主要让我们学习在各样的环境当中，用信心来回应你，回应环境上面的各样的考验、身体的不适，这是心里面的低沉。主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都来转眼。来定睛在你的身上啊，求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身上，就如同成就在天上一样。谢谢你，靠着你的恩典，可以每天来在仇敌的面前来夸胜，来得胜，来跟随你啊！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好，弟兄姐妹早啊！今天是读到24章，那24章又过了2年了哈，前面。在20章的时候提到是第7年，这里提到是第9年，而且这个日期很重要，就是主亲自吩咐先知，所以要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啊。第一节说第9年10月初10日，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：“人子啊，今日正是巴比伦王就近耶路撒冷的日子，你要将这日记下。”对照这个耶利米书52章的第4节，耶利米在耶路撒冷也记了这一天。他说：“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，他做王第9年，就是西底家王做王第9年，也就是以西结被掳的那一年，正是西底家开始做王的那一年啊。因为约雅金投降，然后西底家被巴比伦人设立为王啊，所以他们两个这年代是同一年的啊。”西底家王做王第9年，10月初10日，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。那边神使用耶利米记载历史的方式把这一天记下来。远在几百里之外的这个以西结，他当时不知道这个远在耶路撒冷城要发生一件事啊，要隔很长时间才能慢慢的传到巴比伦，对吧？但是呢，神的灵啊感动以西结，他就记下来这个日子啊，而且那一天正是他的妻子过世的那一天啊。那这一天呢很宝贵，为什么要把这个日子记下来呢？啊，24章的结尾就交代了啊，24章的26节、27节，那日逃脱的人岂不来到你这里？就是一年半以后啊，这些耶路撒冷的人被掳了，会被掳到以西结所在的地方啊。然后呢怎么样？使你耳闻这事吗？然后27节，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，就是从耶路撒冷被带出来的人啊，不再哑口，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。到那一天，从耶路撒冷被掳出来的人来到巴比伦啊，听到以西结在他们被围的那一天，正好是那一天呢，就得了上帝的启示哈，记载这些事情。而且就在那一天，以西结的妻子过世了，然后当时他就对这个在被掳之地的以色列人讲述哈，将来要发生同样的事情，先知那个时候的经历会成为以色列人啊每个人家里的经历的时候呢，哦，这些人怎么样，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啊。看到神何等的这个苦心的哈，在设计整个这件事情啊，方方面面都做好了预备啊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人知道他真的是耶和华啊。 那从二十五章开始啊，他就开始转向啊。以西结把前面这段话到二十四章，正好是以西结的一半啊。整个以西结书四十八章，前二十四章啊，针对这个以色列的南国讲话啊，多次多方各种的这个方式，隔一年、隔两年、隔几年就重复同样的信息哈。讲到二十四章结尾，然后告一段落。那从二十五章开始转向列邦列国，从三十三章啊，当这个事情真正成就之后，他又开始讲向未来啊。所以这是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，借着先知早有预备啊，为的是预备人心，在被掳之地重新被建立起来，重新看到盼望，然后顺从先知所发表这些信息呢。啊，这是预备他们将来要被掳归回的时代啊！也感谢主啊！前面这一段是用一个比喻哈，长了锈的锅子来煮肉啊，讲到第十四节啊，15节到结尾呢是啊，借着他妻子过世这件事情啊来讲述啊。前面这个十四节哈，这个是设一个比喻，用长锈的锅子来烧肉啊这件事情啊。接着先知讲出来哈，那这个长锈的锅是代表这个城耶路撒冷城，锅里的肉啊就代表这个城里的人，那这个火呢是代表上帝的怒气啊，借着巴比伦围城，围了一年半的时间，那就好像用这个火在不断的烧这个锅子一样啊，这个情况会变得越来越危急，越来越困难啊。那这个里面的人哈、啊，经历这些的患难，那为的是什么呢？后来这个烧到一个程度，不光里面的东西都烧焦了啊，肉也煮烂了，汤也这个熬干了哈、啊，连那个锅子都烧的使铜烧红了、啊，好像那个锅子都要被烧化了。目的是什么呢？关键就是那个锈啊。所以整个这个比喻当中，那个关键最特别的地方就是这个锅子长锈。那锅子长锈啊，你想想我们煮肉的时候哈、啊，如果这个锅子是不干净的，那我们不会使用这样的锅子去煮东西嘛，煮出来的东西也不能吃嘛。所以他前面是把这个东西都拿出来啊，从锅里拿出来。那整个这个目的哈、啊，烧的目的，神的怒气出来，火烧这个锅的目的就是要为了除锈啊，把这个东西除掉。那这个锈是代表人的罪哈、啊，里面的罪。所以整个神的这个过程。是为了让人在这个受压迫的环境、不舒服的环境哈、啊，能够得到提醒，能够悔改哈、啊。整个这个目的就是这样。你看讲到第十二节的时候，他说：“这锅劳碌疲乏所长的大锈仍未除掉，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。在你污秽中有淫行，我洁净你，你却不洁净；你的污秽再不能洁净，只等我向你。”发的愤怒止息，哈，神能做的，神可以做的事情，他都做了，做到极致了啊！他就等着在这种环境当中，哈，人可以转向，人可以悔改啊！这件事情神没办法替他们去做，神是创造环境，差派先知，让人去自己来悔改啊！但是呢，他们却不肯去这样做啊！那结果呢？只有等到哈神的愤怒的审判降临了，把其中的一部分人哈带出来，然后重新开始啊，这是蛮极端的哈。包括第二段讲到这个用先知的妻子突然过世了，算一下，当时先知只有34岁，因为他是25岁蒙召，过了9年哈是34岁，所以他妻子也是很年轻的。那在这个时候突然过世，哈，显然，哈，这个，是一件特别发生的事情，而且是早晨，先知就告诉众民，然后晚上就过世了，哈，然后第二天早晨，先知就照着神的吩咐，哈，不办丧事，啊，头上裹头巾，脚上仍穿鞋，就是日子照常过，所以周围的人看见是很稀奇的，哈，19节，百姓问我说。你这样行与我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不告诉我们吗？啊，所以神是特别的安排啊，借着这件事情呢，来再次来向以色列人讲话，告诉他啊要做的这些事儿啊，这是很极端的哈。神可以借着先知讲，告诉他们把这个信息讲出来。 为什么偏偏呢？真的是要把他这样年轻的一个妻子，他所爱的啊，这样子突然带走了呢？啊，这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哈、啊、神的心情啊。所以这里面啊，前面这个比喻是一个极端的情况，后面这个实际发生事情也是一个极端的情况。然后讲完这一章之后，啊，神就好像停在那里啊，就不讲了。神真的是该做的、能讲的哈、啊，就是包括先知能够摆上的啊。到这里已经到了极致了， 不再讲下去了、啊、盼望人能去体会、啊、两年之后被掳的人来听到这一段以后，他们当中有人被提醒、啊、愿意回转、啊、那今天呢、啊、我们听到看到神这样很极端的，不是先知经历的哈，耶利米先知一辈子不结婚，以西结先知很年轻的时候妻子就过世哈、啊，这些事情记载在这里都是为我们这些后来的人蒙提醒的缘故。今天我们有机会读到这样的话，我们真是要深深的去体会上帝那个恨恶罪恶，要清除罪恶，呼唤人悔改的那个心肠。
这一章是刚刚向牧师讲过了，从以西结从最开始向南国释放信息，一直到这一章大概就终了了。我们读二十几章，二十二章的时候看到说，神用一个比喻，就是把锡铅铜铁跟银一起融化，要除灭渣滓。那这一边呢，用了一种更清楚的比喻啊，他说用锅啊，让里面把肉啊骨啊都烧的烂了之后倒出来，然后再把这干的锅子放火上烧，烧到几乎要融化了，要把当中的锈除掉。但是十二节说这锈就是用火也不能除掉，你在污秽中有淫行，我洁净你，你却不洁净。神用各种办法来告诉耶路撒冷的百姓说，你们的罪实在到一个地步，我怎么想跟你们劝你们都不悔改。所以十四节耶和华说了，说过的必定成就，必照话而行，必不返回，必不顾惜，也不后悔。哇，其实神讲这个话心痛的要命，我这么爱你们，你们是我的选民，我一而再再而三苦口婆心劝你们悔改，你们就是不悔改。到第二段的时候讲到以西结妻子突然间过世，我不让他办丧事。同样的，耶和华面对他所心爱的耶路撒冷也要将被灭绝的那种悲痛，神是非常非常的压抑他自己的心情。虽然耶路撒冷这么败坏，不值得他爱惜，但是耶和华对耶路撒冷最后的命运呢，还是很痛心，就像以西结丧失妻子一样，那种心痛。所以我们可以想到神，他那种比喻，他那种心怀啊，真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。先知奉命做神要他做的事，很不简单啊。要这么样的顺服，妻子死了还不能办丧事，不能吃吊上的食物，不可以蒙着嘴巴，裹头巾人要裹在头上，脚上人要穿鞋子，不能脱鞋。我们看了两方面，第一方面是先知的顺服，第二方面就是神的心肠。追根究底就是以色列百姓犯罪重邪拜，我们前面几章读过，为什么人这么悖逆。其实想想看，我们也是一样。像我自己例子，我从小到读大学的时候，一直以为要靠自己。我读大学的时候，有学长来跟我传福音，我置之不理啊，两年了。他要毕业才找我，他说：“吴同学，我会继续替你祷告。”人的悖逆啊，谁晓得我到美国来之后，四个月就信耶稣了，不是我信了，神找到我，用各种事情跟我显现说他就是神，他就是我以前想追寻的那种真善美的那个境地。 人很玩梗，一直到一种地步的时候，把你放到一个地方，语言不通，没有金钱，课业一重的时候，你没有什么可靠的了。哎，神的慈爱出现，你就抓紧那个东西。以西结书讲的很多东西，我们看起来上一章是不堪入目的形容，这一章是讲到一种已经没有办法了，要把那锅锈除掉，但是还是不悔改，就是神的心很痛。我觉得成为我们的一种提醒，一种见解啊，就是我们周遭的人真的有人不信福音的话，你去替他们祷告，转回他们的心，当神的时候到的时候，神的恩典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，他们会信。那我们能做的就是好好替他们祷告，把我们自己的所言所行展现在他们面前，让他们知道说这个人不一样，这个人心里面有的东西我没有，那叫神的爱，神的怜悯。我们彼此勉励，谢谢各位。
好，谢谢吴长老。那作为前24章的一个总结，大家回想一下，包括前面我们读的以赛亚书和耶利米书，他们当中都有讲像列邦列国的信息，腓利士人啊、亚述人啊、摩亚人啊、埃及等等。但是呢，你会发觉先知先讲是先对以色列人讲，他最主要的信息是针对神的选民。这前面24章讲的都是对以色列人，对这个犹大国人讲。就是说神不是不关注列国中发生的事情，但是当神要降临审判的时候呢，先是从神的选民开始的。新约也提醒我们，神将来要审判的时候呢，是先从神的审判，是先从神的家起手的。这也是我们读前24章，反复不断的讲，这些都不是不信的人，这些都是神的选民，是信了以后又去转去拜偶像。所以这个应用，我们不是不关注今天美国发生这些恶事，这些事情一目了然，大家都看得很清楚。但是我们反复强调说，我们这些基督徒教会里面的人，我们该如何预备好自己，迎接见主，如何除去偶像，这是顺着先知当初对以色列人发出警告的这个思路在讲的。所以不要把它弄拧掉了，不是我们不关注美国的事情，我们关注，我们知道，而且这些事情不用讲，大家都清楚。但是现在的注意力要回到教会里面，当我们说我们预备等候见主的时候，我们这些已经信主的人有没有预备好？
这两个比喻这一章的非常非常难懂， 我自己的感觉，第一个是锈锅烧肉，烧的这些肉，肉是指谁？肉是指的选民。锈锅呢，是指的耶路撒冷这个城。神就是想尽办法使他的选民能够回到神面前，但是呢，好像是真是没有达到神的目的，这样子就会使人问，神不是全能的吗？神既然全能，为什么就不能够使这些人悔改呢？神用了那么多方法，说了那么多话，为什么这些人就应着景象？我最近有一个特别的感觉，我觉得不知道对不对啊，就是当我们真是向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去传福音的时候，我们绝对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多会说，我的见证多么动人，我们一定要为这些不信的人先祷告，求神软化他们的心，真正他们的心有一点松动，他们的土有一点松动，他才听得进去你说的话。 他们听了以后可能马上受感动，他们会流泪，会悔改，回到主面前。但是对已经信了而冷淡离开主的这些主内的弟兄姊妹，那个心呢、啊、比不信的人好像还硬。你怎么给他说要回到主面前，要好好的爱主，但是呢他总觉得他已经拿了那个上天堂的宝票了，我已经悔改，我已经重生了，不管我怎么偏离，我到最后我还是照样上天堂，就是顽梗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，心非常的硬。我是觉得这里讲的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他们已经有神给他们的一些律法，给他们讲明了神的心意，也告诉他们怎么走。但是呢，他们在586那个年代的前后的那些人，心里真的是非常刚硬，就是不肯悔改归向神，一直要等到神叫巴比伦把这个城灭。我不知道我这样的体会对不对，但是我心里头就是，最近我真是为一些软弱的，好像现在不聚会的，不愿意来亲近主的一些过去的我们的弟兄姊妹心里伤痛，我一直在为这个事情为他们祷告，我只有求神再一次在他们心里动工，除去他们这个刚硬，不要等着这个大火烧要把锅都烧融了，这种状况到最后的话是再也不能洁净，只等我向你发的愤怒之心。我不知道怎么说我最近的这个心情，我真是希望我们信了主以后就要好好的爱主，好好的跟从主，不要因为环境或者是什么事情就影响了我的情绪，政局也好，政府也好，别人也好，我觉得都不能够使我们跟神分开。如果你一旦上了魔鬼撒旦的当，你去走那条路，你会非常痛苦的去过你这一生。我是觉得我们教会需要重视祷告，在我们祷告的时候真的要认真的祷告，不要想着我还要多说点什么，讨论点什么，我的意见要决定以后我才能祷告。我是觉得我们就是来到神面前好好的。
同志们讲到这个祷告啊，这个是先讨论啊，先讲，然后再祷告呢，还是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来祈求啊？上个星期三，就过去这个星期三啊，在我们分组祷告当中，我们是非常经历主的同在啊，我们就是把我们的心带到神的面前啊，就是祷告啊，就是在祷告当中，我们都在向神讲话的时候，我们彼此的灵就很靠近。而且真的是看到圣灵的工作就在我们当中啊，大家都很受感动，有眼泪，有悔改，有彼此的祝福祷告哈。所以就像刚才童姊妹所提醒的哈，就是我们要看重祷告，常常我们是看重人的讨论啊，人的意见发表啊，讲不出个头绪。但是真的是我们都来心转向神，在灵里面祷告的时候啊，真是神一旦做工啊，那个要超过讨论分享不知道多少倍啊。